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当我们讲到出埃及记的十灾和过红海，相信一定很多人听过，甚至是未信的人都曾经听过，或者都看过有关十灾和过红海的电影。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去罗省 LA 有一个环球片场，其中一个景点呢，就是讲他们当年呢怎样在那个地方呢用一些特技、一些摄影来到去呢拍摄这个出埃及记十灾，这个的过红海，应该是过红海的其中一幕。确实是十灾和过红海是让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亦都让人知道一位的上帝。正如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五节经文这样讲，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相信经过了十灾之后，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不断在成日讲回这个的经历，讲回这个故事，讲回一个真实生命的故事。而去到新约，作者路加和保罗亦都有提到，今日我们又会在讲坛上面去讲到十灾。十灾你可以数到有几多个啊？不如我们重温一下好不好？有血灾啦、蛙灾啦、虱灾啦、蝇灾啦、畜疫之灾啦、疮灾啦、冰雹的灾啦、蝗灾、黑暗之灾，最后去到灭头生之灾。不知道你想不想象得到，当每一个灾出现的时候所带来的影响和震撼呢？以上所讲的十个灾都会带来人生活上面，当时埃及人呢生活上面很多的不方便，很多的不舒服，甚至会痛楚，好像生疮啊，痛楚、恐惧和带来伤痛，因为最后是怎样？是灭头生之灾。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上帝施行十灾是不是单单为了带给人生活上面的不便呢？一定说上帝想透过十灾有他的心意和有他的教导在当中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出埃及记第七章至到第十一章有关十灾的记载。由于篇幅很长，所以我不会跟大家逐节来读了。如果大家细心来到去读十灾的记载的时候，这十灾呢其实只是发生在埃及地和发生在埃及人的当中。当时埃及是一个膜拜多神的背景，而这个多神的情况影响着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十灾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耶和华神以十灾来到去击打和打败埃及众多的神。不过我希望大家在这里留意，上帝不是要靠一些战胜了假神去证明自己的能力，上帝的能力根本上就已经是有，但是他透过十灾来到让埃及人亲身来经历，亲眼来看见耶和华神才是独一的真神，才是独一的真神。另一方面，那个灾祸虽然不临在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但是亦都让以色列人看到上帝的能力是厚庇他的恩手，是看顾他的子民。上帝要击打的是多神的信仰，埃及每一个的神子掌管着宇宙天地间某一个部分，所以呢有河神啦，掌管河啦，有太阳神啦，掌管太阳啦，天神啦，有生育的神啦，而这些的神呢都是有形象，并且很多时候用动物来表示。于是我找了一个图片大家可以看看。例如太阳神这个 RE 是最重要的神，他统管着天地甚至是地底下的世界。你看他的形象是怎样？他是一个好像鹰的这样的面。天神 Hathor 是一个女神，是象征着生育，是象征着爱。他用什么来代表？他是用牛来代表。另外尼罗河神 Happy 全国上下都是依靠这条 河流咧嚟去生存。点解咧？呢度河流每年都有泛滥几次，而泛滥所去灌溉去嗰啲嘅肥沃物，带到去田地之间，让植物嚟去生长。而呢一个嘅尼罗河神系有一个猴子，一个马骝咁嘅面嘅，跟住生育女神 Hec， 你睇到啦，好清楚佢系点啊？佢系一个青蛙面嘅形象。最后法老喺当时亦都被奉为神，埃及人咧将法老神化咗佢。法老系代表咩呢？法老唔单止去统管住埃及，亦都系咧佢最重要嘅职责就系让自然界嘅定律顺利嚟到去运转。你睇下好多好多嘅神，其实呢个观念对于我哋中国人嚟讲都唔系好陌生，系咪啊？我哋都有啦，我哋有海龙王啦，我哋有天神啦，有玉皇大帝，有封神榜啦，大家成日识噶啦。齐天大圣系乜嘢？系一个孙悟空，系咩噶？佢都系一个猴子，系咪？开始嘅时候，当我哋睇，当啲术士同埋上帝嘅能力去相比嘅时候，嗰啲术士好似都做得到喎。当摩西同埋阿伦用杖去击打嘅时候，击打条河，河就变成血啦。嗰啲人都可以做得到喎，嗰啲术士都可以做得到喎。开始嘅时候好似都系得咁样，好似同样有上帝嗰个能力。但系经过咗三灾之后，佢哋嘅能力就完全比下去啦。因为虽然佢哋好似变，譬如话变青蛙，佢哋同样可以变到青蛙。不过佢整系点啊？佢净系将整个灾情系更加严重，变咗更多嘅青蛙出嚟。但系佢哋却系冇能力将啲青蛙嚟到去变走佢。弟兄姊妹喺度，使我谂得到，好多时有啲唔信嘅人就同你讲啊，吓你个神靓唔靓噶？我神都好劲噶，我神都好靓噶。其实有时我哋都自己喺度谂。得唔得噶？我哋嘅神，我哋神系咪唔灵噶？我哋嘅神系咪都唔及得其他嘅神呢？耶和华想喺呢度嚟到去显明，透过十灾，佢系能够控制万物，包括河流、青蛙、牲畜以及大自然，最后连法老嘅长子都唔能够幸免。就是连法老一个咁神化嘅形象，上帝都将佢彻底嚟到去毁灭。就好似头先佩生传道唱一首歌 ，Above all 系远超过万物嘅，系远超过所做嘅一切嘅。但系呢个超越嘅上帝，佢系临在喺人间，钉身喺十字架上边。弟兄姊妹，我哋需要相信嘅。我们的上帝确实是有这样的能力，他创天造地，他掌管万有，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坐在高天的宝座上面，却道成了肉身。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时常的相信我们的上帝是有能力的。有时我们听到人说，牧师就经常叫我们要信靠，其实你听下个语调就会知啦。牧师成日要叫我哋要信靠，好似就系信靠有冇用噶？丁姊妹，如果你相信我哋嘅上帝满有能力，如果你相信我哋嘅上帝系 above all， 系超越一切嘅时候，信靠再唔系一句嘅空话。信靠再不是一句的空话。又或者我有时听到弟兄姊妹说，教会呢就成日叫我们讲祈祷。是啊，你看今年的我们的主题是讲什么？灵里面祷告嘛，我们当然常常去强调祷告的重要性。但是弟兄姊妹一句的时候，教会成日只是叫我们讲祈祷。我相信背后的意思就是成日祈祷。祈祷闷晒，成日就祈祷，祈祷究竟系咪有用噶？弟兄姊妹，如果 你相信上帝就是 above all， 他掌管宇宙历史，他是听祷告的神。为什么我们不是常常向他祈祷呢？法老以为运用和动员他的政权、管治、制度，他的术士和他的人民一起起来和上帝为敌，但是他是透过实在全然的失败，因为所有的能力都是在上帝的手中。不如我们一起读出埃及记第九章第十六节，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人间万事都在全能神的掌握里面，他令四时有序，生态平衡，大自然能够都运行在他所定的轨迹上面。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是不是都有一个好像法老这样呢？这个法老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代表，一个象征。这个法老在你心里面的法老正在捆绑你，在欺压着你，就好像昔日以色列人被这个法老被奴役被捆绑，你心里面这个法老用尽各样的方法去阻止你去相信，去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他尽办法去阻止你去跟随上帝。弟兄姊妹，这个你心里面的法老究竟会不会是因为住一些的环境、一些的人、一些的事成为了你的法老？你心里面的法老令你没办法跟随上帝的带领，离开捆绑你几个埃及地。弟兄姊妹，如果昔日上帝能够完全战胜法老和法老所依靠的偶像和他的术士的时候，我们今天必须要相信上帝同样能够为你去战胜你心里面的法老。上帝透过十灾的宣告，就是他是大能的神，他要我们完全没有怀疑地去相信和信靠他。弟兄姊妹，我相信十灾不会再一次出现了，不会好像圣经里面所描述这样了，但是我们有没有透过十灾的记载是能够看到上帝的能力呢？我们透过十灾的记载，我们知道上帝，我们所相信的上帝，这个 above all 的这位的上帝是超越一切，是掌管一切，是能够将我们心里面很多的困难、心里面很多的重担全然的释放出来。十灾里面头九灾不是一日一日连续地发生的，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是期间差不多经历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相信我们经历了大半年以上这个疫情的每一位，我们会开始明白，在一个困难里面，在一个成日生活被骚扰的情况里面生活了一段时间是几咁嘅困难。其实上帝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使埃及来屈服，他可以差天使、差天军一下就已经搞定了，他可以差派去驱使一个外族的军队来去打败埃及，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做。上帝是用了听命于他的武器，而这些武器是他所创造的大自然的力量，他要去证明给所有的埃及人知道，他是掌管自然，他是创造万物的主宰，而一切在整个过程里面上帝是掌权的，一切是在他的计划里面。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七章一到第六节经文这样去描述，他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 又第二节，凡我所吩咐你嘅，又话你嘅哥哥阿伦要对法老讲，系因为神要阿伦咁样去讲。然后我要使法老心刚硬，我要伸手重重咁刑罚，将我嘅军队以色列，我伸手攻击埃及。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在短短的六节的经文里面，一次又一次去表达到整个的计划，整个的行动都是由上帝来去主导的。弟兄姊妹，上帝就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他掌管一切。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他是有另外一个声音去对这件的事物去怀疑。我们不相信上帝能够掌管一切，我们甚至不单只是怀疑，我们是不相信。我们就好像昔日的法老，当摩西和阿伦去见他的时候，法老自己宣称他是不认识神的。所以经文这样去记载，第五章一至二节，不如我们一起读吧。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用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用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用以色列人去。用今天的讲法，他是哪位啊？耶和华是哪个啊？为什么要我听他啊？他是哪位啊？竟然呢要我释放以色列人跟着他离开埃及。好似当你睇嘅时候，只有唔信上帝嘅法老先会咁讲嘅。但好多时，当我哋检视我哋自己嘅生命嘅时候，弟兄姊妹，虽然我哋信咗主好多年，但系当我哋面对困难、面对挑战、面对好多唔明朗嘅情况嘅时候，可能我哋心里边都有一句好似法老所讲嘅说话：耶和华系边个啊？我唔系好识佢。究竟他是谁？很多时在困难里面，我们会不会好像都变了法老，一次又一次心硬，看不到上帝的大能，也都不承认呢？经文多次这样去形容，他说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是不肯听他们，是听不入耳，是听不到啊。又或者法老一直不答应摩西的要求释放以色列人，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还未见到一个令他心满意足和服气的神迹。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看完一次，仍然觉得都不是很厉害，又要再来一次，一次又一次要神来去施展他的神迹。弟兄姊妹，会不会今天我们都好像昔日的法老一样，我们不断去求神去印证，去给神迹，但是我们心里面不断的疑惑，不断的不相信，不断的是没有信心。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当时法利赛人出来去盘问耶稣，求他在天上面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其实想要试探耶稣。耶稣心里面深深的叹息，经文说他这样说，他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可能在那里经文的记载，最大的神迹耶稣基督都已经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面，你们都不相信，再给多十个、二十个、一百个神迹来看，又有什么用呢？弟兄姊妹，会不会我们今天都好像法老这样，我们不断求上帝去给神迹我们看，但是其实我们仍然一直不相信。最近有位弟兄来跟我和师母去分享他最近的心路历程。他最近在讲坛上面听到讲到圣灵心里面对圣灵在心里面对人的那个催逼，那种的 urge，他就想起他感动要去读神学，他没有不断去求神给很多神迹他看，反而的 他即刻就行动去看圣经，去祈祷，求上帝给他的感动是清楚。他亦都来到去问我和师母，看看我们的意见是怎样。弟兄姊妹，可能我们需要的就不是在不断去求上帝的神迹，给我看啊，给我看，一个又一个，我们都好像不能够满足。相反的，我们就行出信心的一步。原来当我们行出信心的一步的时候，上帝就会透过人，透过他自己的说话，透过他心里面的感动，来到告诉你他的心意是怎样。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哇令你哇然的一个神迹，而是在就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上帝就向他显明他的大能和大力。今天我们面对眼前的疫情，面对社会上各样的问题，我们心里面也都因为看到或者遇见很多令我们忧心的事情，所以我们变得心里面很多的重担。最近我们都经常讲一个的讲法，就叫抗疫疲劳，是吗？是啊，经过了这么多个月，很多时候我心里面都觉得，哎，几时完啊？为什么还未完啊？怎样好啊？跟着下来是怎样啊？好像呢，那条路漫漫的长路是无终止的。是啊，是因为这样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重担。不单止只是看在疫情，也都是因为疫情之下加重了 去令到很多事情是复杂的。不要说什么，就说仔女上学上面。我都知道有些父母弟兄姊妹跟我分享，究竟几时个仔要去英国，几时先走呢？走定唔走呢？网上定话系喺系翻翻去嚟学习呢？系点样决定呢？就算唔系要海外噶，喺香港翻学啊，几时翻啊？点样都好多嘅问题。喺工作上边，最近都我都去听到弟兄姊妹分享，佢哋工作上面有好多嘅压力，压力可能来自唔知自己份工是不是还能够保得住，压力是来自都知道迟些可能人工会是被减了。家庭上面同样遇到很多的压力，我们说困兽斗，是不是？是啊，是一个过往都不是我们熟悉的一个的环境，大家挤在一个很狭窄的环境里面，摩擦自然就出来。夫妇之间，特别是最近我都听到有弟兄姊妹去考虑移民，太太和丈夫对移民是去定话留呢，可能都有很多的商讨，甚至很多的拗叫，很多的不认同，很多呢彼此之间在观点上面是有不一致。弟兄姊妹，一样一样的事物，不单止是家庭，就算单身一个人，你都会面对很多困难。以前你惯了很多的朋友经常出去一起吃饭，今天不得了。同样不单止是讲家庭单身，任何人我们都在一个这样的困难里面，在很多的困扰不安，在不明朗里面。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想我们仍然更加需要更多的去相信上帝是掌管的。我们仍然要相信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他看到，他听到，他知道，他明白我们每一个今天所面对的境况。因此正如我刚才所说，信靠祈祷不是一个空话，而是一个更加需要落实去做 的一件的事情。摩西对法老说要他释放以色列人，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出埃及记第七章十六节经文这样说，他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用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好清楚，摩西就说释放以色列人是让他们能够好在旷野去侍奉神。这句的说话不单止在第一灾发生之前出现，在第二灾第二灾发生之前，第四灾呢，第五灾呢，第七灾呢，第八灾呢，第九灾呢，总共是有七次，摩西同样用一个这样的理由来到去对法老讲，就是用让我的民去到旷野去侍奉。侍奉是为什么？其实侍奉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敬拜。原来上帝从埃及地去释放以色列人，带领他们离开为奴的地方，是为了要去敬拜他。你会不会觉得有些特别，有些奇怪呢？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为了他们离开一个为奴的地方吗？不是希望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不用那么艰苦吗？不是希望令他们的生命上面有新的一页，一个新的路向吗？为什么说是要敬拜他呢？弟兄姊妹，我相信上述的新生活，包括离开为奴的地方，包括生活较为好一点，包括在生命上面有新的一页，是跟着就会出现的。这个是以色列人跟着会经历的。不过更重要的，上帝给我们看到，亦都会清楚向法老上所讲，就是他要以色列民去敬拜他。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摩西对法老叫他释放以色列人的一个藉口，而是上帝要清楚讲给他的子民听，同样要清楚讲给今天我们每一个听，讲给我们听敬拜的重要性。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年初的时候，当我讲今年教会的五个很重要的方向的时候，我以初代教会《使徒行传》的记载去讲到昔日教会有五个很重要的方向或者是柱石，是建立这个群体。经过一段时间，我估计你可能不记得，不如我们重温一下。就是包括是什么？一个全心敬拜的教会，一个诚心学道的教会，一个爱心建立的教会，一个热心传道的教会，还有一个恒心祈祷的教会。是啊，这五个大的支柱就是建构起我们的生命，建构起我们门徒的生命。第一点是什么？是全心敬拜的教会。原来不单止在初代的教会，他们相信亦都去落手全心敬拜的重要性。昔日在出埃及记，上帝已经很清楚地去告诉法老，告诉他的子民，离开为奴之地，为的就是要敬拜上帝。敬拜是什么？敬拜就是将神重新的定位。在埃及地，这些的上帝的子民被众神假的神环绕，今天他们要离开假神，离开为奴的地方，被一些假神所限制住、所捆绑的地方，将他们生命的捆锁放低，重新一次在生命里面将神定位。所以第一届是讲的是什么？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届是讲的是什么？不可以为自己去雕塑偶像。就是讲要将上帝重新一次去定位。第二方面，敬拜是什么？敬拜就是成为我们生命的核心。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首要的就是要敬拜，而不是生活上面的安排。上帝没有说我带以色列人出去， 我呢安排佢一个住得好靓嘅地方，佢啲屋好靓，唔係。佢话为嘅要去敬拜我。我唔知道你有冇曾经去过一啲较为古旧嘅地方，喺欧洲嘅地方，你就会发现嗰啲嘅古城啊，或者嗰啲嘅古镇啊，嗰、那个城镇嘅中心点最高嘅建筑物系咩？就系嗰个嘅教堂，最高嗰一点就系教堂上边嗰个嘅钟楼。你可以想象就系当时嘅生活，呢个嘅农耕嘅社会里边。散居在城市核心范围以外的地方就是农田，而星期日当钟声响起的时候，大家就穿上最靓的衣服，这个 Sunday dress 来到去一同去朝见上帝。这个就好像被我们看到形象地敬拜上帝，就是生命的核心。第三届是讲紧当纪念安息日，这个当纪念安息日就是讲紧是要怎样啊？是我们要留时间去纪念，在我们繁忙里面我们要去纪念上帝。敬拜是什么？敬拜是需要我们付上代价的，离开习惯的地方，要全然毫无保留的摆低。当时法老说不如容让部分人去啊，上帝说不得，要全部人来离开。上帝是不接受部分的献上，是需要我们付代价的。所以在旧约的敬拜里面，人是需要预备祭物来到呈献上。弟兄姊妹，我们的今日的崇拜是需要付代价。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网上面崇拜是比回到教会崇拜可能更加困难。我不知道呢，你是不是有一个较为宽敞的空间是很独立的，一定说你全家人都是挤在一起。当你现在崇拜的时候，你身边可能 有一些未信的家人在吃着早餐。我不知道当你很想专心的时候，你有很多其他的影响。我觉得比回到来教会崇拜更加困难。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哎呀牧师啊真是舒服好多啊，又就手又不用坐车，我们穿着睡衣都可以敬拜。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呢？原来当我们看到敬拜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时候，你用什么心态来对敬拜神呢？你穿着成怎样来敬拜神呢？我没办法去 check 你每一个，但我相信上帝在察看，是一个付上代价的一个敬拜。保罗在罗马书引用埃及出埃及记第九章十六节，罗马书那里九章十七节这样讲，不如我们一起读。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保罗跟住在第九章二十四节那里提醒我们，我引用新普及译本，他说他既拣选犹太人，也拣选外族人，而我们也在他拣选的人当中。保罗在这里去提醒我们，我们是被上帝拣选的，我们 要被上帝拣选，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需要怎样？我们要使他的名，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哎呀，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去荣耀他的名。索加图书曾经这样说，他说我们星期日崇拜，那星期一又怎样呢？其实 他在一本书里面去讲其中一点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我们的敬拜生活是不是只是停留在星期日一起那个零钟头崇拜完就完咗啦。我哋嗰种敬虔嘅生活，嗰种敬畏上帝嘅生活，嗰种赞美感恩上帝嘅生命，係咪离开咗教会就完结啦？係咪就係今日当我哋熄机嘅时候，你喺网上崇拜呢个嘅 崇拜的生活就完结了。他提醒我们，就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大家所熟悉的经文，不如我们一起读吧。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看，侍奉一这个字又再一次来出现了，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此的敬拜是理所当然的。而这个敬拜是讲什么？这个敬拜原来我们今日信徒的敬拜比以前旧约的敬拜是更加要求高了。以前旧约去预备一个的祭物来呈现上，今日我们需要怎样预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来呈现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过这个是怎样？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而当我们这样敬拜的时候，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十灾的记载让我们再一次去重新重视，重拾我们对敬拜的重要，重拾我们对敬拜那种的严谨，那种的单一，让我们透过这个记载再一次将我们的敬拜生活重整，以致我们能够所献上，献上自己作为活祭。不单止在教会里面，在我们职场里面，在家庭里面，我们都能够去荣耀主的名。这样的献祭，这样的敬拜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十灾之后，我们看到上帝宣告他的计划，上帝让我们清楚知道他是一位满有能力唯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 above all。 他亲自拣选我们每一个，因为他要他属神的子民在生命里面一起来敬拜去荣耀他。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透过十灾让我们再一次去看到主，你就是各位超越一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在困难里面，我们更加需要去依靠你，向你祈祷，因为你是独一的真神，唯一我们可以所依靠的。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门。